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民数记二十章是从米利暗去世，他死了开始，同时也用亚伦他的去世，就是他死了做结束。这一章好像被死亡来围绕着，也包括了摩西犯罪了，以东王也犯罪了。这一章非常重要，因为叙述到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日子要结束了，又开始的另一段的行程。从民数记14到20章是唯一记载的旷野漂流40年的少数的片段，我们只知道这40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关于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就说得很少。我们只知道以色列人是被神所拣选的百姓，但是除非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不然的话他们就是等于说没有做什么事情，一事无成。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我们也是成就不了什么事情，除非我们愿意运用神给我们的圣灵，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在教会当中发挥功能，不然的话我们也是在浪费了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这里只用一节经文来提到米利暗的死，没有说到一个很长的追思礼拜，也没有说到哀哭，也没有什么歌功颂德，说到米利暗死了埋葬的，就是这样子。他们以色列人回到了加底斯，他们曾经在这里将近38年之久，现在他们回来了，38年的漂流生活，他们没有去别的地方。虽然漂流的日子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可以提供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没有过着一个走天路的生活，那么我们等于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过是在游荡而已。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第三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死，也没有人想死，死对人来说当然是不受欢迎的。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抱怨发牢骚，对摩西亚伦发怨言，这是可以说第七次的抱怨了，为的是因为没有水喝。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之前曾经犯错失败的地方，现在再一次他们又用抱怨发怨言来代替了对神的信靠。他们知道牛奶与蜜的之地已经尽了，但是他们无论是在这里，无论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无论你是谁，身为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必须要了解到你所在的地方也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走天路的一个圣徒，我们不会待得永久待下去，所以 没有人应该花这么多的精神去抱怨神，这个是非常不聪明的，也不属灵的。接着我们看第六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请注意，这里再一次看到以色列人的发牢骚，又在抱怨，神的荣光又出现了。神不喜欢以色列民在抱怨，这也让我们了解到，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常常对神的仆人发牢骚或者抱怨的话，这样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随便发怨言的人，发牢骚的人。接着我们看第七、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这里说到拿着杖去，这根杖是亚伦的杖，招聚会众，吩咐磐石。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要说到要吩咐磐石呢？因为在好多年前，他们曾经做一件错误的事情，是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因为这个磐石只能被击打一次。接着我们看第九、第十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个时刻不应该抱怨，不只是以色列的民不应该抱怨，我们看见摩西他也在抱怨了。当然我们很同情摩西，他跟这一大群人在一起已经在旷野快要40年了，他真的会被这些以色列人烦都烦死了。当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这个时候他也几乎忘了他自己是谁，摩西靠自己是不能够使磐石涌出水来，只有神才能够供应活水。所以他们必须要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摩西变得很容易发怒，他做了一件他不该做的事情，这个就使得摩西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接着我们看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有些人这样的教导说，摩西的错误是他击打磐石两下，他不应该击打磐石，因为磐石已经被击打过了。这个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罪受苦是一次，不会有第二次，主耶稣的死是死了一次。神就借着这件事情来教导他们一个功课，摩西他应当顺服神来保护守住这块磐石，守住这个预表的意义。神很清楚的告诉摩西，要他吩咐磐石，这是他该做的事情，但是摩西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顺服神，这个不顺服的举动很严重。因为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四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注意啊，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看到这时候，这个磐石这个水大量就流出来了，并没有因为摩西的错误啊，水就没有流出来，水流出来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恩待这些以色列人。接着我们看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对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神这里说到摩西和亚伦不信他，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也就是他们把行神迹的能力归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归功于自己。新约圣经提到摩西最后还是他到了应许之地，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在新约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改变了形象，摩西也在场。所以这个迦南地是所象征的，就是要我们你我应当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要有信心。那么信心的生活很重要，那个不是一个只到天堂的一个画面。我们今天所住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旷野，但是我们应该可以享受到迦南地的祝福，就像我们在约书亚书所读到的，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就可以进到迦南地。我们要借着这件事情学习啊，信靠神，也学习顺服神。这是摩西亚伦在这一次他们所没有做到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这里在面前，在他们面前显为圣。今天在我们的内心常常也会有这个不信，不信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罪。当我们没有看重神的话，没有听从神的话，不信神的时候，那么神会发怒，神是不喜悦的。接着我们看14-15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接着我们看17节，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步偏左右，直到过了你们的境界。这里摩西就跟以东人做一个很简单的回顾，讲回顾到列祖的一个历史，接着的请求他们应许以色列人经过以东地。摩西很诚恳地提出这个要求，并且提醒以东人说，他们跟以色列人本是弟兄，可是以东王不让他们经过，所以以东人就犯罪了。接着我们看18节，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民对于东王说，他们的家畜和孩子要通过他们的地方，保证他们不会带走任何的东西或破坏这个土地。可是以东王拒绝。接着我们看20到22节，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段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现在我们看到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现在他们以色列人只好绕道而行。如果以东王应许他们通过，他们可以省下许多的力气。我认为摩西在这里也犯了一个错误，这个时候摩西应当跟着云柱走才对，跟着云柱，摩西他是不需要担心的，神会带领他们，引导他们往前行。摩西应当很单纯的跟着云柱来走，而不是去请求以东王让他们通过。我相信神的云柱会引导他们，让他们根本就不必和以东王说好说歹的。我相信摩西这次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是跑在神面前的一个案例， 很不幸的，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也会这样子，常常做事情跑在神的前面啊，这是啊不对的。现在我们要继续啊读下去，就看到亚伦的去世，这是民数记20章啊，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记载啊，作为一个结束。在这里我们看到也有宝贵的属灵功课让你我来学习。我们来看23、24节，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知道今天很多人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还没有享受到救恩的快乐，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没有得到属灵上的一个平安，得到神给他们的安息，他们不知道跟主耶稣相交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属灵的状况如何，有没有领受到属灵的平安，享受到救恩之乐。这里我们看到怀疑，这个不是他们怀疑他们有没有得救，不是得救的问题。我们看到亚伦他就有这种的状况，这种状况一个典型的人物，虽然他已经有了40年在旷野艰难的一个经历，但是他不了解他可以坐下来可以享受神应许之地的福乐到底怎么回事情，可以享受神的祝福进到应许之地，但是他不了解在牛奶与蜜之地能够有喝到牛奶吃到好的蜂蜜是什么滋味。那今天我们当中基督徒会不会也是因为自己的不幸的缘故失去了享受在神救恩里面的喜乐啊？这是我们认识圣经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怎么样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在这个地上。接着我们看25到29节，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这里也有宝贵的属灵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在以色列人当中当然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要有一个很深意义在里面，就是要我们学习感恩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懂得感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哀哭了30天，我想很多人都是跟随这位大祭司亚伦做跟随他的，亚伦是他们的同伴，他们认识亚伦，亚伦也认识他们，他们带的祭牲，特别在会幕的时候他们带的祭牲的到了亚伦面前问亚伦说，神会饶恕我吗？他们带着祭牲就到会幕前进到里面，亚伦怎么样回答呢？亚伦一定会安慰这些来献祭的人，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然后亚伦就为他们做献祭的工作，因为亚伦这是他的职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了亚伦留下来的袍子，他下来了，因为亚伦已经死了。那么亚伦已经死了，这些会众就会说，我们不认识以利亚撒，以利亚撒也不认识我们，现在祭司换了人了。现在我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有一位君尊的大祭司，你知道是谁吗？就是我们永远活着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现在升到天上去，他是我们永远活着的大祭司，今天仍然 在为我们祈求。所以今天你我如果内心有什么重担，有些什么难处，人生上遇到许多不好的遭遇，我们都可以来到这位为我们代祷的大祭司面前。当然我们的主耶稣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的大祭司，主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是跟麦基洗德是同等次的一个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我们主耶稣他没有生之死，生命的源头他是开始，一切是由他开始的。主耶稣没有生之死，也没有命之终，主耶稣是永远长存活着的。我们这位在天上的大祭司永远不会死亡的。主耶稣曾经为我们只死过一次，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只在十字架上一次死过。现在我们这位大祭司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升天了，已经在天父的右边，现在正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已经归向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依靠他，可以顺服他，因为主耶稣我们的大祭司也认识今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来到这位大祭司面前，把你的重担一切的难处都卸给神，因为这位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也知道你的难处，也在替你我在代求。也许你自己到现在还不一定认识你自己，我们的主耶稣是生命的创造者，他当然非常认识你。我们也应当越来越透过圣经，透过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认识他，也认识他是一位永远活着，他永远也能够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位大祭司。主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他永远不改变。这是我们今天非常在神面前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看到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过世了，亚伦也过世了，也看到以色列人虽然行走在旷野这么久的时间，他们仍然又跌倒了，但是感谢神，也从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让我们学习今天你我在神面前，我们虽然信了主了，我们在多年的教会里面的服侍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还是不完全，但是让我们不灰心，每次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把重担卸给神，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难处，当我们向他认罪的时候，他的宝血就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一位长远活着的大祭司，他常常的也为我们代祷。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巴不得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也让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神是一个，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感恩的一位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结束了他们40年的旷野漂游的生活，现在他们已经要预备自己要进到应许之地，但是神还不断地教导他们许多关于生命的属灵的功课。那么今天神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也要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进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相信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把你把我带到应许之地这是神的应许。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参加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已经一段时间了，我个人非常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不但是我们来听讲圣经的道理，要把神的话能够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在属灵生命里面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进，不能够老是在原地踏步。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竟然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之久，到40年，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他们才要预备自己要进到应许之地。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你不需要等到要花了38年的时间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今天如果你把心门敞开，我们祈求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动工，光照我们， 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位爱我们的救主的面前。所以我们透过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真理，让我们不但是读圣经，不但是查考圣经，不但了解圣经的意思，能够把圣经的话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读经的时候，或者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如果有些什么圣经上的问题，欢迎你来信，写信来跟我们分享你可以把任何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让我们尽量的按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你欢迎你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